因为有时候到不同的教会去，弟兄姊妹就有些要求，因为我也感觉到这个大堂的信息就是解决一般的问题，有共性的问题，可是每个弟兄姊妹或者牧道朋友他可能有一些个别的问题，所以这样我们就做一些互动，双向的交流，所以我很愿意有机会给大家有机会做一些沟通，所以做这问题解答倒不是说因为我特别会解答问题啊，都不是这个问题，所以有机会也是相互学习的一个过程，也许有些问题我从来没想过或者也不知道该怎么答，那也促进我再去学习，好吧，我想着今天我们的谈不一定是你们提问题我回答，如果一个问题出来以后大家都可以分享啊，那这样我们就无论是对海德慕道信仰的问题或者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反正我们就比较 informal 的哈，我们不用很正式的，就大家随便聊聊，好不好？
昨天晚上
啊，你好，嗯，
伯牧师，你谈到就是大陆的知识分子啊，那你出来谈到以后，他们就是笑你啊，为什么是就求神的人就是有遭遇不好还是怎么样的呢？那是那个时候啊，八十年
是就是现在前几年
是这样，
对，
所以现在的光景还是这样。
对，当然也是感谢神，你看见神的所的工作哈，大陆的教会的兴起是从文化革命以后，文化革命以后这环境稍微宽松一点，所以农村掀起了，农村都是过去49年以前宣教士撒的种子啊，所以当这个稍微环境，他们农村就开始起来了，后来呢到就开始进入城市，90年代初期开始进入城市，城市呢当时都还在市民一个阶层啊，退休的工人啦 这一层，就这10年到15年福音进入知识分子群体，就是大学北大清华人大各个什么上海交大复旦这些大学的这个知识分子信徒人很多，包括老师在的年轻的学生，所以这一批就是城市的家庭教会的兴起，这完全肯定是神手的功劳。但是呢，对整个多数群体来说，从总体上来说，很多人对福音是完全不了解。你过去没有机会听到耶稣，谁敢去讲耶稣？过去文化革命期间，把一切都销毁了。除非你亲戚朋友或者你朋友之间有一些经验，所以你才有可能。平常你根本没有机会去教会，所以多数人还是停留在这个水平的。我昨天讲的都是00几年的事儿，就是这4、5年以前的事儿。嗯，所以因为我这一群他们就是年纪也比较大了嘛，哈，在社会上各方面也是功成名就了，就是这一批。所以他们如果不走出去的话，他们根本就是很多的思维都还是几十年以前那种思维。但是看在神的手那种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对我自己是鼓舞很大。因为你单靠农村的教会，农村教会就是信仰非常的单纯，爱主啊，这个是很可慕，非常好。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他们在真理的扎根上是有些难处啊。所以为什么会异端一出来就有市场？因为异端一出来，往往是带着能力的，他会信神力其实。但当你真理不清楚的时候，你一看见神力其实，就以为他一定是属于真神。所以一定要得到一批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他们可以在正道上能够扎根，那么希望这批知识分子能够和农村草根阶层所谓的是信徒能够结合起来，知识分子学他们对主的忠心，那么这些来学基督教的真理，那我想一定是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中国教会将来的发展才会平稳一点，否则就很容易一哄而起一哄而散，所以就看见手他是一步一步在做工，一步在做工。
那是这样子，是说，因为很多美国教会过去国内所扶持的这偏远地区比较重视那些事工，在知识分子里面圈子里面，因为你是从国内来的，到底这方面的事工是应该是怎么做，能够把 帮助国内的这个知识分子在这个
现在啊，就是从海外到大陆去的人非常的多，几乎是各路诸侯啊都去了啊。但是究竟去的效果怎么样，恐怕需要认真的评估。有的呢，就是去短宣一下啊，一个礼拜两礼拜，而且呢，很多人都在传自己的宗派的东西，所以这个是确实需要谁来保守。是49年以前呢，大陆的教会也是很多的宗派，因为宣教士把自己的这些神学啊都带进去了，而且宗派之间的相互也不来往，就很多的强援。所以49年以后呢，神借了那些苦难，开始把这些强援拆掉。但是现在开始，人们又在开始建造宗派的强援。有时为了一个教义的分歧就可以整个团队分裂，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进行的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去传怎么样能够把握做纪要的真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它一定是一元和多元的统一啊。所谓一元，就是它毕竟是基督真实写下的东西嘛，它一定有几条红线贯穿当中，这就是基本的东西。但是它是66卷书，在不同的场景下，不同的主人下讲得很好，它毕竟是多元的东西。所以抓住最基要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在这个上要统一。但是呢，不可能每一个观点大家都一样啊，尤其比较次要的观点，就不能够去要求每一个观点必须要认同。大家要同意存在的承认这些分歧，还能够彼此相爱，还能够具备非常，这才是真正的合一。那合一不是统一，你不可能把每个人的观点都统一到一个上面去，因为最高的是在圣经上，而在圣经的很多的观点是超越人的理性的东西，你不能完全用理性去建造一个神学，那一定是出问题啊。所以我这搞了这么5、6年的神学教育，中间就学很多东西，所以像这些都求神来保守我们。所以如果比如说你们教会如果有心要去大会去服侍，我的建议就最好你们能够定点，定一个或者两间教会，那以后你无论哪个教会去都到这个教会，那这样的话你能够接触多了，也了相互了解，那真正知道大陆这个教会这需要的是什么，那这样有备而去，不是说他还不知道做什么就先去了再说。那你去你只有两礼拜，人家接待你熟悉一下，刚一熟悉有感就没回来，所以这样实际有时候可以国内的教会增加很大的负担，因为他要接待你嘛，对不对？他要接待各个方面，所以我是很建议你就是固定，或者你们通过祷告以后，就是一两天教会老是和他们联系，这样你每次去的时候就很清楚了，我们这次要去做什么，那根据他们教会的需要来做，而且大家比较相知，那相互学习也比较容易。那现在整个而且现在大陆呢，教会呢也不是像过去那样海外去的好像都照单全收，他们现在有的资源比较丰富的都是先请你讲一两个小时我们听你，他觉得可以了才让你继续，我那就真对不起走人，他是这样。就是现在就是国内因为他资源相对来说比以前要丰富一点了，所以他们也是要开始有选择性的。嗯，
差不多一个多月前呢，我在报纸上看到剑桥大学物理学教授Stephen Hawking， 他说他觉得没有神，但是我没有看过他文章，他的达尔文的什么东西，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他这篇文章我没有看，但是呢，他对这个宇宙的起源的问题上，他是有些说法的。哎，好，谢谢。那我们刚才不是讨论到了吗？这个宇宙在膨胀中，这个现实，这个事实没有可以否定的。那如果宇宙一直在膨胀中，那你一定往后推，往回推时间，那肯定有一天要碰在一起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人的模式就是一个圆锥形，这上面是一个圆，就一直在随着时间一直在打，原来是一个圆点。但是霍金他搞得很巧妙。他说这个地方他把这个圆锥形这个尖变成是一个弧形，就像我们打的羽毛球一样，而不是尖的是圆的，所以说你回到这边，哎，你走右上去了， 他一会儿就在想，反正他自己也承认他完全是个虚拟的东西。所以我对霍金东西我不是特别看重，而且我觉得他究竟在物理学上有多少建树，我觉得也很值得怀疑。所以《Time》杂志就说他写的那本《时间简史》是买的人最多看的人最少的一本，都买都买，时间你看也看不懂，所以真正读过《时间简史》把《时间简史》读通了就得知道霍金在讲什么的人很少，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要紧。我觉得他自己也承认好多东西，他也比较矛盾了，他有时候有承认有上帝啊，这次就公开说没有造物主啊，不需要啊，宇宙就自己可以开始。
重力的关系
啊，
你就要问他重力怎么来，我要问他重力
啊，是啊，所以这些呢，我就想整个总的潮流哈、啊，就是从上个世纪一直到现在，这个宇宙起源的这个宇宙论的这个成就，实际很多人时代观开始转变，你谁代都推动不了。你像拉萨的这个原来的一个创始人，就是一个教师，他写了一本书叫《上帝与天文学家》，他就讲，他说你今天你要去研究宇宙的起源，你只能回到一定的时候，你绝对不可能回到当初什么，就是宇宙刚开始那一瞬间。为什么？因为宇宙刚开始那一瞬间整个是一个超然的状况，今天我们都是用现在的这个自然规律在往回推，实际很多情况是超然的，你根本推到一定时候你推不上去了，到时候就打住。
没有宇宙定律，那个时候没有。
你看看也很简单嘛，今天热力学的这个计算发现，就是当宇宙爆炸以后啊，这个十的大概30或者40分之一秒以后，那个很短一段时间以后，当时宇宙的温度可以高达10^31摄氏度，就十的后边31个0，它在那个程序上连最简单的原子核都不可能产生，就是根本就没有物质，那没有物质的情况下你自然规律怎么记住啊？而且他们，我们现在跟爱因斯坦的相对呢，对不对？因为他说你发现是在静止时有质量的物质，一旦你达到光速，你的质量就会变成无穷大。那显然不可能有任何物质是无穷大的嘛，啊，所以他就认定只有在静止时候质量为零的光子，它可以达到光速。你凡是已经在静止时有质量的东西，都达不到光速，一直可以接近光速。那光速是多少？1秒钟30万公里，3×10^10。3×10^80毫米每秒，这是光速。可是现在根据这些高能宇宙学家计算出来的宇宙，这就是这个膨胀，所谓达不到以后一段时间的这个速率，膨胀的速率可以高达10^30次方米每秒，那比10^80那就1000倍万倍的超越光速。就像这些东西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是到那种完全系统超然的状况，神的作为。所以你今天简单的用现在的自然规律往回推，你推到一定时候就完了。所以最后他对这本书他有个结尾了，他说对那些靠理性的这个以理性而活着的科学家而言，他的结局很悲惨，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他有一天就要到达巅峰了，可是当他攀上巅峰的时候，他发现那些神学家早就等了他了啊，他一辈子好像才上去，人家谁家找到，但是也就是他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你科学到一定时候你就不行了，你有限制，你不可能无穷尽的往回推，推不过去，啊，所以呢，我就想这些真正我自己是比较兴奋的哈，就真正从科学的角度，很多他不是从信仰来谈，就是从神的创造，他们了解的今天整个宇宙的这个情况，没有办法，你推不掉，那有个超人的智慧设计在。所以我觉得不管霍金怎么说，我不是特别在意他怎么说，因为他自己也相信他很多东西都是虚拟的东西，拿不出真实的实力品学。所以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向知识分子来传递信息很好的手段啊，也不用说非要给他下去，这样他自个儿就想了。如果宇宙有开始，那宇宙的一切都有开始，宇宙的规律也有开始，对不对？那你叫我怎么开始？当这个问题出来以后，实际造物主的观点很容易就出来，就并不是我自己个人觉得不是很难的一件事。
我想请教您，就我看就是韩国啊，南韩和这个日本啊，都是开始都是从上个世纪初全都是这种亚洲文化，但是一个像韩国就发展这基督教就很发展，但是日本呢对经济发展好像这基督教并没有发展的，所以现在中国也是这好像赚很多钱的经济有很大发展，那不如不行啊，中国最后会变成日本那样的一个社会还是变成韩国这样的社会，到底这个基督教在就现在大陆的民众到底对这个对基督教的信仰是很渴望的，还是像日本社会那样的好像对这个并不是那么感兴趣，所以您对这个基督教在这个大陆这个发展这个趋势，您是怎么看？
我个人觉得是目前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中国经济虽然是在发展，但是面临很多的难处，危机是危点，虽然你看哈这个 GDP 哈一直每年也7到8家增长，可这是表面的问题。你为什么可以增长这么快？第一，你的基数很低嘛，对不对？你原来就是基数很低，当然你增长8%就好了。它一种发展很高，再增长8%就不够，对不对？第二，它有廉价的劳动力，这个是廉价劳动，那你成本低，当然你就有竞争力。可是你现在廉价的劳动力，这一批都是六零后，绝对是主力，对不对？可是六零后现在已经40-50了。再过10年20年，这个联邦当中就没有了。你到70年代出来这一批都是独生子女，所以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很快就要显出来。因为过去文化革命就是现在这些老龄都是文化革命今天出生的一批，在上层的，可是这一批要如果再退休下来，全都是独生子女，一个人要有4个老龄，我们就看，所以像这些优势很快就要过去。而且像是整个大陆，它是现在贫富不均，它这个贫富不均并不是因着大家自然的竞争、公平的竞争带来，而是少数人凭借了他的权利，把国有变成私
有，有权就有
权，对呀，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样的话，所以在整个的贫困的阶层，就是对这些富人就非常的仇视，因为他不是正当的手段拿的，所以你在美国比尔盖茨没人去恨他，因为他是做个事儿的，对不对？正当手段赚的，那中国当然不是。所以现在最近有一个统计，就是在经济上有一个基数叫这个 Kini 指数，就是看他的这个人口的这个平均的情况，如果是零，那当然是最理想，就完全绝对平均，那这也不好。一般比较稳定的社会，大概 Kini 指数能够达到20%-30%，就是比较稳定的。一旦超过40%，社会就很危险。可是现在中国大陆 Kini 指数已经到了快50%，所以现在大概1%的人口掌握了全国70%以上的财富，而在1%的人口当中，90%以上是高干子弟。所以你看60年前1940年就叫大陆划分年龄，用武力把地主资本家的财富全部没收，强行的没收变成公有。今天60年以后，这些少数人又凭借自己的权利强行的把公有变成私有，而且他们这个比当初的地主资本家还容易得多呢。地主资本家你还得积劳他费，你还得去，其实完全没有用权利就给他了。所以有人说现在可能又该大土豪分田地，有这种情绪，知道吗？所以整个中国的现在的它政治的改革没有跟上去，所以这政治改革就制约了整个经济的发展，它权力和经济结合必然产生腐败，因为你没人肯管得了它，它一党执政，对不对？它是党是大于法的，你那法到一定时候你都不管用，你能够上到政治局常委这一级吗？绝对上不了。所以他觉得要司法功能绝对做不了，你司法功能做不到，那你就杜绝不了他。所以他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这个大陆现在都不敢。不过现在呢，胡林达他们也不敢做，我让他做一做嘛。所以就一直拖，你看这次刚开了五中全会嘛，就单看经济完全不敢这种感觉，明白吗？所以我并不觉得今天的中国会一下太平昌盛，现在是。所以呢，老百姓现在共产主义这个信仰破灭，中国文化，现在大家都去赚钱， 连一点道德的底线都没有，只要能拿到钱，对不对？什么都可以作假，你连孩子的奶粉都可以作假，吃的都可以作假，这个东西就是一点底线都没有了，你怎么可以讲？所以他们常常说啊，我们出的这个什么什么东西哈、啊，我们出的比如说我们炸的油条啊，我们绝对是不吃，我们的孩子也不吃，都卖出去了。但是呢，他们孩子都喝那个具有三个清单的奶粉，对不对？这三个清单是我们绝不吃他们的，我们绝不喝我们自己的奶粉，但是他吃那种坏油炸出来的油条，就是相互兼容，相互强权。所以今天中国整个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状况，为什么？一个是他的这个政权的结构，他不允许可以批评，对不对？你没有党纪，不开放党纪，不开放报纪，这就是共产党当初反对蒋介石的一条一党独尊、一党专政。那现在共产党就真的又走到这条路上了啊！所以当然老百姓是很不满意。那第二呢，现在是有信仰的真空。共产主义信不了的，那信什么？就信钱嘛，拼命的抓钱。可是钱进到一定时候，你会发现，那钱绝不是万能的，还是会带来很多很多的社会问题。所以我是觉得，恐怕在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是中国大陆是传福音的一个好的场所。甚至有钱的人，他也没有平安，他也知道自己钱来的不正，对不对？而且也怕别人抢，别人来偷。所以很多人就开始移民开往，你看着呢，没钱的不平安，有钱的也不平安，这整个是就是中国大陆这个危机四伏，就几乎是坐在是火山口上现在。所以他为什么现在就是基督教这么警惕，就怕你大家都去信基督教了，他的凝聚力就少。他也知道基督教没有反他，没有反正，但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他政权的威胁，所以就求神要给我们智慧了，能够利用这样一个环境，能够努力的把福音传出去。我觉得只有福音能够救中国，别人没有去，确实是没办法。这其实六十年已经看得很清楚，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党的问题。你人不敬畏上帝，没办法。
那你觉得这个大陆现在这个三自教会你是怎么看？是我们像是海陆教会是应该跟他合一呢，还是把它看成一个异端？
我想不能走极端啊，既不要说立马就合一，也不要把它瓦解了。我觉得对公开教会或者是家庭教会都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不能简单在家庭教会公开教会划一道线啊，只有家庭教会是属主的，公开教会都是属撒旦，没这么简单，这个情况很复杂啊，这样话很容易。因为中国的条件啊，所以你们看罗马书十六章保罗的文案，实际在教会时代就已经有家庭教会了啊，但中国这个家庭教会的情况比较特别，就是他四九年以后啊，共产党掌权以后，他就希望把整个的宗教都纳入他的统治下，所以成立了三次爱国委员会。所以要登记啊，然后加入他这个爱国啊，那当然登记应该是可以，你新闻教会要登记嘛，对不对？但是你一登记以后，他就要控制你，他要找你，那必须让你这个教会一定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来从事你的信仰活动。那这个当然很多基督徒不同意，我是敬拜上帝的，我怎么可以在任何一个政党领导下，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他就不参加，不参加，所以很多人说。比如做一辈子的监狱，然后认识很多的圣徒，就是因为不参加公开教会，最后就关到监狱里去，一关就是几十年。所以，但是呢，今天的情况会有些变化，又过了五十年了，三字的上层会不会变化？越来越变不见了。但是三字控制下的教会有长足的发展，教会多了。过去你在五十年代，你如果一参加进去，就把你控制的死死，连教牧师的奖章都要经过审查，那这样。那今天教会多了，所以呢，上面想控制不一定完全有这么多人力物力来控制住，所以呢，相对来说，今天公开教会的空间比五十年以前大一点。那这个时候一个教会好不好，就是要看看那牧师，牧师敢不愿意按照圣经教这里，如果 敢按着圣灵讲出来，这教会就会比较好；如果不敢，那就不好。所以一间一间教会，一个地区不一样，一个教会不一样，家庭教会也一样，哪儿都是家庭都好，异端全是从家庭教会出来，对吧？各种异端都是从家庭教会出来，所以不能够简单的要化解。所以，但是呢，我们相信，无论是在家庭教会还是在公开的教会，都有真正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在，应该更多的彼此的祷告，能够求在圣灵中，是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心，并不一定在组织上哪里要怎么样啊，能够相互的彼此的带动。所以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将来之后将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我们彼此相互内斗，就把这位好看，根本不用再去传是不是传达是不是问题的。所以像这些呢，都是需要从现在开始就要更多的祷告。
刚才彭牧师讲的那些跟我的看法很相近。我觉得中国只要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党超一切的话，我对中国是非常悲观，非常悲观。我去过几次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很多人就说中国是无官不贪，大官打贪，小官不贪，坏的要命。在党控一切，
所以他这是制度性的，不是在一个人民的简单的问题，是吧？
关系，
像耶稣的复活啊，或者是耶稣要再来审判世界的末日，这些是不要讲，因为这个讲完就和他整个共产主义
不可以讲，
不能讲。而且呢，他们一般的时候啊，他们不太主张出去参会，你人家教会里边可以啊，一般18岁以下也有这个空间，就类似这些限制。所以呢，公开教会和家庭教会之间究竟有哪些分歧？实际如果他是真正是相信圣经、传扬圣经的，就应该没有分歧。所以我也经常到公开教会去听他们讲道。我去了几年，我觉得感觉还可以，就是他们不敢讲太多的这些基督教的这些真理，但是他就讲伦理道德，就这样按照圣经的教义来走，他就在这讲这些。所以，现在呢，家庭教会的很多人他看不起公开教会啊，认为都是啊屈服了这个牺牲的真理，就是因为你同意了共产党领导讲嘛啊，这个大原则你就丧失了。我觉得不能这么局限了，你不是说因为他进去他大原则就丧失，你要看他具体做什么，也许他名义上是这样，对不对？两军交战你不是还有间谍吗？对不对？你间谍不能说一去你还不是要在对方的领导下，但关键是他刚才在做人，所以不能捡的时候你一进去你就上升的原则就做了，我说不能这么捡。家里教公开教会也看不起家里教会，都认为这是乌合之众，都好好的做过神学训练啊，确实是这样。你这个很多家里教团根本来不及装备，教会发展太快了啊，他很爱主，愿意看死了就出来，他是圣灵的带他，对，所以像这些像这些问题，求神要大家怜悯我们了啊。有的地区和家庭教会、公开教会关系比较好，家庭教会人到礼拜天一起去公开教会牧师讲道，公开牧师还到家庭教会的培训啊，有些地方就比较好，有的地方关系比较紧张一点。所以像这些呢，恐怕都是一地一会都要具体的，不能够一下子做一个很概括性的结论。我想现在海外教会好一点了。在北美10年以前我要讲这道理，很多人都反对，今天很多人开始认同这个，因为他们开始了解什么在搞的事情。过去就是把公开教会看成是洪水猛兽，这个完全不能接受啊，实际不一定完全是这个。
我去回答了3次，我每次都去，也去家庭教会，也去三次教会，我就发现实际上我觉得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来理解问题，因为 我们一直想神的主权在哪里，对不对？那我就想在这个旧约里面，当那个亚哈要逼迫以利亚的时候，他的家人不就是拿了很多的先知吗？那我们不能说这个人是不好的，对不对？那我想作为神来说，他的主权可以表现在尼哥生自己信道，是这样，再也可以表现在王明道他自己一反悔，对不对？就他去坐牢，也可以表现在尤其家庭教会，因为我在罗汉的人当中，我接触家庭教会，那是非常团结，非常的这个忠心于神的，他们就是自己有一口饭，他都不会让另外的弟兄落脚，都是这样子，那么坚贞的。但是我又发现，在这个家庭三次教会里面呢，也还是有他的像我那个同事哈，他们都是三次教会的，可他们正好去传福音，甚至跟党委书记传福音，也没人管。但是中国政府压不下去怎么办呢？一种就动员他到海外去，你有亲戚朋友吗？你出国，就把他给弄散了，免得让他出国，就这样，你只要不讲就行了。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就是说，他们不能够查经，这是最重要的。
现在也开始有了。
哎，对，也开始有。所以我觉得还是在转变当中。但是我有一点想不通在什么地方，因为到我回大陆去的时候，在杭州、在上海，我都去过这个三次教会，大量的美国的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就是外国的传道士，他们都进了三次教会去传讲，也给他一个房间让他们传讲。可是我们这里回去的，就是中国人，几乎都100%只去家庭教会，不是三次教会。
也不是。
我看到的是这样。
我知道很多的中国的回去都在同安教会。
也去同安教会。
所以就是说，
现在有了。
我们现在我做的是家庭教会，因为我觉得家庭教会需要更大，这是我的理解。但是呢，别人要到公安教会去时候，我一点反感都没有，因为你去干净关键是你做人，对不对？你不信任当中，你还去传福音，何况这还是教会的，对不对？那进到里面去，但是呢，往往你说你同一部分人在同一个地方，你绝对不能两边都跑，你不能又走家庭教会又走公安教会，那就很困难。尤其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就你哪方面都得不到信任。所以你要做公安教会，你好好做公安教会。做家庭我就专门做家庭，就是两面加分了。
那是从牧者角度来说，
不是从牧者，就是弟兄姊妹很多也都是。
这样
对，因为公开教会为什么去的比较少？因为公开教会的牧师是从神学院毕业，对不对？所以你一般的平信徒，你没什么装备，你到公开教会你做不了什么事情，那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有很有装备的，你到公开教会去，比如他公开的神学院，各省啊，几乎现在各省都有神学，那到神学院去教导书啊，去培训传道人，这都可以做的事情。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整个中国教会的情况，情况复杂，不能够很简单的去做一个结论，一定就是要不就黑的，要不就是白的，就往往不是那么简单一个情况。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好好去祷告。
另外，你就是祷告，我就想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不太懂在哪里，就是说我发现就是有的像北大的或者他们这些学者专门研究圣经哈，或者是在三次教会，他们本身都神学毕业，然后教圣经。那为什么他们不能够信神呢？我就不懂，这是我最想的。
你说谁不能信？
就是说，他们很多的在大陆的这个三次教会的牧者，他并不信神。
也很多人也信神，不是都不信神，很多人信神。
就是
有教会不信神。
对。
不信。他们就说他不信，另外那个就好像
几乎我想在公开教会这种情况很少，他去做牧师嘛，你说在神学院里边，他神学院教书的人，他可能完全把基督教作为一个学术，他不像这种人是多，但是在教会里面呢，你说你不按照圣经去教导他，弟兄姊妹有问题，你不为他祷告，你这牧师根本做不下去。那神学院他就是教课嘛，就教知识，那他有些他只是把基督教的这个作为一个知识来学术来教的，那是在神学院里有的人他不相信上帝，就是可，但是在教会很难，只是说是信仰，就是和神的关系有多亲，可能这可能有亲，但是牧师很难说话，完全不是能够在教会能够待得下去，因为他待一段他就可能待不下去了，因为根本没办法服侍，你要没有从神来的爱心能力，你根本很难服侍，你想就一个大家庭一样。就需要很多很多的东西啊，所以我至于说在神学院里有人不信神，主要就是从 我在那个圣经的全文里写得很清楚。但是从文艺复兴啊，这个从启蒙运动以后，人的科学啊，知识的高谈啊，所以他们认为圣经只是一本人写的书，有很多的错。那如果圣经只是一本人写的书，那我们今天一切的信仰都是从圣经来的，当然你的信仰就没有根据了啊，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来维护圣经的全部是非常要紧，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中国教会是当务之急。虽然说自由主义神学的高峰已经过了，但是现在的影响，在华人教会的影响还是很大，从各种角度来挑战圣经的全部。所以今天你看有些牧道朋友，他不再给你辩论个别这个教育那个教育，他就在攻圣经。你只要圣经不是神的话，你整个基督教育你就没有立足之点了，对不对？你不过是人的一些观点而已。那你既然人的观点，为什么你非要把它推你的观点？所以这个是非常的，这是我是花四年写的台北书，光写都写了四年，不算收集资料，就是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定在这个地方要守住。你打破一个缺口，对吧？你要说圣经里面的反应，圣经有个真的一个错误，你就可以找出恰当的错误。因为只要圣经有一个错误，那他决定这个错误绝对不会是神写的，神不会犯错误，对不对？那你圣经就变成了一部分是神的，不会有错误的部分，和人的有错误的部分一个混合。那你怎么去分辨哪一出神的，哪一是人的？那就要用人的理性去判断，那圣经全会一点啊。所以这个历代以来，从初期教会到现在，圣经的无误论是圣经教育最根本的一个教育啊。三一神论、基督论、这个圣经无误论，这三个是最基要的教育。但是三一神论和基督论都是基于圣经无误论，对不对？你三一神的教育怎么出来？还是从圣经这样归纳出来的嘛？基督论也是从圣经归纳。如果圣经本身有了问题，那你还是要。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今天无论是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对圣经的权威提出质疑。所以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很清楚，为什么怎么样去回答他们这些疑问。所以最近我刚把这个圣经的权威做成 DVD， 讲了28个小时。所以我就希望你们这本书，我真是希望你们600多页才卖20多块钱。靠这个写书来养生，早就饿死了。就是个弟兄姊妹看的啊，就是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没时间看书，我替你们看了很多书，我都写上读书笔记，好把那最精华的部分都给你们挑出来，然后很多 reference 啊，如果最近有兴趣，你一查这儿买本书，应该继续去吃到就好。你看每一张出来都是上100个 reference， 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基督教的教会是根本性的东西。为什么西方的教会垮得更惨？就是因为自由主义神学的兴起，把圣经的权威一打掉，那你就没有权威了，教会就没有权威。教会的权威是建立在圣经的权威基础上，你教会敢于宣读圣经，敢于去遵循圣经，你教会就有信。如果圣经的权威打掉，你教会讲的是人的东西，那别人非要到你教会来听人的，都在哪里听人的？你教会就没有教会。所以今天西方的很多教会都是那时候文艺复兴建立的打掉的，现在大部分都是观光景点了，没有兴趣，很惨。我希望中国教会不要重蹈覆辙，否则的话将来一样要败下去。
我有几个问题啊，
一个一个说，再说一个，要不就说前面。
我请他的慢慢，我先问第一个问题，
啊、
因为我昨天你这样，
啊、
我听昨天听你这样讲，
对，
我从科学啊什么的，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方面的人啊，所以我 curious 啊，因为你说你以前在听在做笔记去质问啊那个传道那个牧师啊。那我请问你的心路历程，你都没有提到，说你从那样不相信啊，到稍微提一下就好，就说到你相信耶稣这样，你是怎么样？因为很有趣，我相信信主，我受洗2个月
啊，
我的朋友说你是最不可能相信耶稣的人。
这个我简单说，就是我心路历程没有一个突变啊，突然一个发生一个偶发事件，我的心，那我就是因为很理性，而且一个问题一个问， 问到最后，我觉得我可以去了，我都没举过手，我自个儿在家里跪下来祷告，我自个儿觉主，然后到教会告诉我信主，他们都不相信我信主，最后就是信主了。所以我没有一个很突然的，所以那游子明那个书的附录，就是愿神的旨意成全，就是两部分，第一部分我怎么从不信到信，第二部分就是我怎么从一个基督徒变成传道人，这神的呼召
是要看你的书，
都在最后，最后来解释。
你说圣经全哪一本书？圣经全
威？圣经的权威。
圣经权威。
对，那圣经的权威，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我最希望你们看。那当然，原来就想解释这一本啊。那但是你知道圣经里面我们大家觉得有很多好像前后矛盾的嘛啊。所以我就想把这个圣经一些难题也都把它举例，但后来想篇幅太大，你看光这都已经600多页了，最后呢就想把这个难题分出来专门写一卷。那后来就说你光这个尊重圣经相信圣经神的话很重要，但是你怎么能够正确地读圣经呢？有时你看同一段经文读出来大家都完全理解不懂，所以又就出来第二卷，所以写圣经的诠释，一些读经的基本方法，现在正在写第三卷圣经的难题，圣经的难题啊，就是来怎么样大家认为有错误的地方，那我怎么样去回应啊，从科学的角度来回应他们啊，所以现在这三卷写完，希望10年以内能把这三卷写完。
两卷写完了嘛，所以第三卷要写十年。
第三卷还没在，光把创世纪的第一章和第三章写完，已经写了5万多字。
十年
，所以你们就好好去哈，我就希望好好为我祷告，我希望我明年能够把第三卷投稿，这样我就10年，真的10年。
好，明天我
所以我希望你们有机会看一看，这个圣经的全文这一说呢，就不像游子吟那么好看啊，但是今天我们需要吃一点出来了。需要对信仰一些根基性的东西要做一些比较深层的思考，我是尽量写的简单，就是写给弟兄姊妹看的，不是写给神学看的，也不是写给传道，就是写给弟兄姊妹看，希望大家都能够重新那个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一个统一的想法。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问题。
好几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啊，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我大概前面第五节是讲说你眼睛的梁木有没有，你要跟你的弟弟的这个刺要拿掉，你是眼中梁木是拿掉有没有，这是第五节了哈。所以第六节我就不知道这个关系怎么样，第六节就是说，我用英语我不知道，我用Don't give dog what's sacred， 不要把这个神圣的东西给狗，不要把什么珍珠给猪啊，这样没有关系。If you do, they will trample them。就还好，就你这样，你这样给他把他踹在地上，什么都。但是他讲说 ，When they and they will turn and tear you to pieces。他说，这样我就不清楚，而且跟他上瘾的关系是什么，我就不太清楚。这样的，就说第七章第六节。
今天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我也答不出来。
没有关系，我说我只是因为我在
就说上下文来看是有点
上
是是是是是，
奇怪怎么会这样？
是是是是是，好，我回去再。
好，没有关系。
好，第三个问题。
这算第三个问题了，但是因为我在 BS 以上，我加在以上第六章第十节嘛，就是说他们以色列都不相信上帝嘛，所以他叫以撒去做什么？英语 ，make their eyes dull 啊 ，close their eyes， 就是说上帝说你要使他们这样做。我说上帝怎么会叫以撒这样做？因为你应该以撒去传道，要他们改过来。结果上帝不是这样，你要让他们继续这样子。我说就
这些呢，就是在简历上是一直也是一个难解的经文。不同的翻译本有不同的翻译就是说有的翻译呢就说神就任凭他们但有的翻译就是神就是让他要看不见当然你就会问了，那你为什么让我去传，那就要让他们又听不见看不见，那不就很矛盾吗？所以这些呢就是对于经文是 还不能够确切是怎么去理解。
我不知道原文怎么写。
对对，那但是保罗确实是在罗马书第九章讲过这个问题。他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谁要使谁刚毅就让谁刚毅啊。所以保罗就说，他先讲到这儿，他就想一定别人会问问题，对不对？你既然他法老刚毅，那你又说法老有什么问题，对不对？所以你看法老的心刚毅嘛，那解释就不一样的。又是因为法老心先硬，所以神就任凭他刚毅下去。那有人就说，就是要让法老刚毅，因为这样不成显出耶和华神，才显出是个神迹嘛。显出耶和华神是宇宙间独一的真神，你法老敬拜、埃及敬拜的神都不管用，那这个意思哈。所以这个还比较好理解。那保罗就讲说，谁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谁要叫谁刚毅谁就叫谁刚毅。那保罗讲的事儿，他就知道别人一定要问问题了。啊，你既然一切都是神做的，对不对？那柔软也是一样的柔软，那刚毅也是一样的刚毅。那马丁，那他说有人一定会问，那神为什么还指责我们呢？那这意思就是人就应该没责任了嘛，对不对？哎，但是你看保罗怎么回答？保罗说你是谁？你竟敢与神犟嘴，保罗完全不讲理，对不对？因为你会发现这些东西你是讲不出理来的，因为神更高嘛。你要从人的逻辑上面，那你说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这就是个矛盾的，是 paradox， 对不对？你要讲既然是神一切做的，那人就应该没有任何责任，因为都是你让做的嘛。但是呢，你要讲人有责任，那好像就是说你身上我做我也可以不做，对不对？所以这两者之间不能够按照人的理性不能够共存。但是圣经是两边都讲，两边都讲，既讲神的主权、神的拣选，又讲人的责任，我们就不能够只讲一边，对不对？所以神拣选不能只不能说神拣选啊，既然神拣选，我们就不用去传福音了嘛。谁拣选谁，他自个儿就信了。如果神不拣选他，你再传他也不会信，对不对？但是神又颁布大使命了，你会发现说你要去十万名中国人的，所以圣经两边都讲，这些地方你会发现，这就是圣经深奥的地方，不能够完全用理性去看透的地方。所以我现在的办法就是，我两边都讲，既讲神的拣选，讲神的主权，也讲每个人要悔改基督，对不对？那我相信神是拣选的，但是我也呼召你们要做决定，要不要信？那做决定表面上来看就是谁自己决定要不要信主。那如果他在做决定，那神的拣选不就没有地位了吗？对不对？我拣选你就决定不信，那你不是神的拣选，所以你按照人的理性就没有办法去同意。但是既然圣经两边都讲，我就两边都讲，就这是我今天的看法。其实知道圣经中有的地方它毕竟是超越理性的，所以保罗才问你是谁。首先要明白我们是受保证的，你不要想，我们既然是受到，你就不要觉得上帝讲的这些是矛盾的、没有道理。上帝的耶和华的智慧指的是没有智慧的，就像约伯一样，对不对？约伯问他为什么要受苦，神没有回答他，就让你看见我的创造，我创造这创造那个，你在里面，对吧？约伯就不敢问了，他知道你人在想我是谁啊？我是坦心执于上帝的公义和圣洁，就这样。所以保罗也是这样，先把你把的地位摆正了，你要想你是个受到之后，你不要和神讲的。啊，所以像这一点，我就是在实践培训当中啊，学了很多的功课。因为今天人就是想用自己人的理性，建造一个非常完美的程序啊，非常的精密，严丝合缝，动一点全整个全在动。我也很希望我的程序能够这么完美，但你就会发现，你想建一个完美的程序，可以逻辑很严密，但是不一定完全符合圣经。你要想完全符合圣经，你就要承认你的系统绝对不可能完美。因为你不可能把人用人的理性把神的道全都放在里面，那你怎么可能做得到？神的道一定是超越理性的，对吧？有的地方是可以用的，理性可以，有的地方是超越的。所以今天我就公开承认，我的神学之间我有时候讲不通，因为我的能力有限，我的智慧有限。那圣经怎么讲，我就总是讲圣经就好。就像这些就是弟兄姊妹，加上你们在过去我们华人不太重视圣经，今天还开始重视。重视有时候就赚点牛就这样就行啊！一定要自己的理性去建一套非常精明的神学，这做不到，这做不到。
那个风水，我已经买了两本你做的那个书，回去稍微看很好，可不可以请你再介绍一下有关那个圣经的诠释？对，因为我觉得真的我们在座需要买，可以帮助我们，因为现在就是说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很多神的儿女呢，他们只是想从圣经得一些方法来解决他们生活的问题，可是他们却没有从神的话语中认识神，与神真正的相会，以至于当我们人没有跟神连结，或者没有接在源头的时候，那我们只用这一句用那一句，到头来还是不管用，以至于我们就觉得那圣经没有用啊，并没有解决问题。其实问题不在于那个，而是我们读没有真正的跟这个生命的源头这位神连在一起。我们只不过想一直以自我为中心，说看这本圣经是不是 magic 可以来解决我的问题，所以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实际这个《圣经枪》这本书我没有，从来没有想过要写，因为我没有这个装备，圣经太深，我就是一个科学的背景，那根本就从来没想过要设计这方面的。然后呢，我去年神学，个别老师就开始讲圣经有错，这个错了那个错，那么这个就是因为你搞了一下，是非常的下啊，很真的。那些去年神学院员都很单纯的嘛，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我没想到神有这么多错，我神有这么多错，你还信什么呀？所以有时候我就犹豫，因为我是做了两年传道的人，我才去念的神学，而且做传道一天，我就是教会的长老，所以我自己觉得我基础打得还可以。所以有时候在课堂就会有意提一些问题，就是让大家能够注意。有人还能分辨，有人就分辨不出来，这个信仰就开始动了。那如果信仰的圣经有这么多问题，那我还传下来，所以我就一个一个去给他们个别每个学生同学谈一谈。那新同学来了以后，我也给他们再谈一谈，就是个别老师的，因为神学生很简单开始啊，都是单纯的兴趣学啊，什么东西都吸过来，完全没有注意去分辨，因为到了神学院了嘛啊。所以后来我就想找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书给大家看。就在我们神学院里的书里，英文圣经还比较分散的有一点这方面，中文圣经几乎就没有。后来我就问我们院长，我说这么重要的问题就没有一个专家来谈？他说是没有。他说神是比较感动你写一点的。那当时我觉得我根本完全不可能，怎么可能是我？他说你好好祷告。所以我是祷告了一年多，我就觉得。神有说，因为有一天突然神跟我说两句，呼叫。我说主啊，我一直就在呼叫啊，上帝，他说主内呼叫。过去上空一段时间还有新人说，今天的主内要护神你的城。这一点好了，是吧？你看基督教两千年来走过的路啊，迫害基督徒，烧圣经，开始是不让你有圣经，对不对？到了中世纪。有圣经不让你读圣经啊，圣经都是在教堂里都是拉丁文的圣经，谁也看不懂，只有牧师去神父去讲的。那今天呢，这两个都是说到外面的，今天做的最厉害，让你有圣经你也可以读圣经，但是不让你相信圣经，这就是最厉害的，从你心里做起。最后呢我就很气了，那就只好是勉为其难，就是你开始在神学院开始收集资料，大量的收集资料，从神学院出来以后就开始把一切都放下，事物全部来在写着。但在写的时候对我来说很困难，因为圣经前面条太广了啊，神学、哲学、美学、语言学啊，很多很多啊，那我就自己一边学一边写吧。所以有时候几天一个字都写不上，因为我要去消化。教好了以后，要用简单的话再写出来。那我自个儿聊都没有想明白的东西，没有办法。所以，但也感谢神了，在这个写作的过程中是激励神的带领。啊，所以就一张一张，一张一张，一张一张，这样之后把它写完了。 写完以后我觉得最受益的是我本人。首先我把好的问题过去有直觉的啊，有一就把它捋顺，自己清楚了应该是怎么样，对吧？所以呢我前面那几张就是从正面来买个人书，为什么神经失神的话没有错啊，正面来讲。然后后面那几张呢就是和各种人为神经有错误的观点来对话，和自由主义的神学神经观对话，和新正统神学的神学观对话，和现代主义进化论后现代，就这样把他们认为神经有错误，他们失神的观点，他们的根据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回应他。所以我就希望大家读了这本书以后你心里更坚定，无论圣经我们读得懂读不懂，无论我们同意不同意，我们都要相信问题不是圣经，是我们自己，要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能够读懂圣经。这毕竟是几千年前的东西呢，很多时候当时圣经作者写出来大家都懂的东西，可能今天过几千年的时空的阻隔文化各门可能就读不懂，那绝对很矛盾。我常常给大家举个例子，你看中国大陆的文化革命，对不对？那时候有些孩子们讲一讲，他觉得根本怎么可能是第二，我觉得完全是反整个的潮流。后来我们连自己想想都觉得奇怪，当时怎么会这样啊，那可是真的呀。你能过了几百年以后有人在学者在看，我还是这绝对不可能，当时那这肯定是假的，那就是真的呀，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时空的阻隔，我们今天对圣经的理解有难处，因为比雷讲嘛，有些难解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就是靠着圣经，首先相信圣经没有错，你有这个信息以后你就能够更加的去明白圣经，所谓的错误就慢慢就可以解开了。但是如果你老是怀疑圣经有问题，哎，发现一个问题，哎，你看圣经有问题，那你就越来越带着有神的眼，你越活越就是。所以为什么神学院老师他不信神就来这儿、啊？他是接受了自由主义神学院的影响，自由主义神学院就是理性至上，科学至上，啊，从文艺复兴运动以后，自然哲学神学兴起以后，一切理性通过的地方全部要改良，啊，所以像这康德啊、施莱马赫这些人，他们又是很相信神，都是今天家庭出身的，他看见今天很多人都不信神的启示。他就想把圣经改一下，凡是事物通过的我们要改的，让他们就来信耶稣，这个东西还是好，可是这一改就不是基督教啊，是死人复活啊，生命生死啊，耶稣写的很多事情全都改掉，那改掉以后你还是基督教，又要信神又不相信神的启示，他这本身就矛盾，这很多就是走上不信的，就这样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中国的教会一定要在根基性的问题上建造，不仅我们自己的信仰建立，而且将来别人在提出有怀疑有疑，我们能够去至少怎么去回应他。所以我现在回国就是主要给他们讲神学，先把这个基础打好，你别的一切的神学都是从这个基础上出来。
那个希伯来书第六章你讲到说第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人滋味，又与圣灵有份，点点点，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然后再过来第九节讲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到底这个作者是讲到论那些人信了还是不信了，然后又讲到那些亲爱的兄弟，你们行为是强过这些，那到底他们到底得救没？
这些呢，就牵入到一个教义了，就是得救以后，这个救恩能够保持下去吗？还是说有学问不好就会失掉救恩啊？这个就是教会几千年、几百年真正到现在没有统一的看法。这段经文呢，就是很多警告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还有啊，再加上启示录，有很多就是你如果你不信守正道的话，那将来你就没有再就是不能把主在第二次、第四次讲话就没有救。那这些问题怎么解？这个经文的本身啊， 现在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个呢就是尝过天恩的滋味啊，受过圣灵的光照。那有人呢就理解为就是你尝过天恩之后又受过圣灵，肯定是从日得救了啊。但如果你要再不信神的道话，就不能够就没有再悔改的机会，那就救恩就失去了啊。这是一种解释，就是把得到救恩以后，如果行为不好，就会失掉救恩，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依据。那另一种解释呢，就是说根据希伯来书的读者，一般都相信希伯来书的读者是犹太人。那么如果是犹太人呢，那么你就把尝过天恩的滋味啊，这个受过圣灵的光照，就不一定理解为是重生得救。因为犹太人出埃及记迦南的途中，神写了很多神迹奇事，对不对？他们有吃麻辣，吃河水，云柱火柱，当然受了很多的奇事。所以就说，如果说这些是指没有信的犹太人，那么这个受过圣灵的光照啊，尝过天恩的滋味，那就可能不一定是指重生得救。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如果说你们虽然说受了神这么多恩典，你们都还不悔改，那你还有什么机会？你当然就是可能没有盼望。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了，那就这个这点经文就不会去支持，就是说，因为你得了救恩以后，你如果信了的话，就会失掉救恩，那就没办法，就和下面的就会连在一起。嗯，
对，那就是牵涉到这个问题，说你得，如果是你得救的，你会可能失去救恩。就是有点类似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对
呀，这个问题。
那我个人的看法，我是比较倾向于一次得救永蒙保守，永蒙保守，就救恩怎么失去？问题就是因为这是神的恩典，我不是因为多好我们才能够成为基督徒，就是愿意我们愿意悔改，对不对？而且他说，你如果离弃圣经的真道，你就没有再懊悔的机会。那我们现在主义常常离弃。离弃真道嘛，对不对？犯错误不按神的意思去做，如果说我们一犯错误就失掉救恩了，那谁还有得救的结局呢？对不对？永生就是永远的神，如果永生要是失掉了，就不叫永生了。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绝不是去鼓励大家要犯罪。很多就认为救恩可以失去的，就说你看，你说一旦得到救恩，你就不会失去，你就是在鼓励大家犯罪。有人说这是撒旦魔鬼的诡计，那这个说法太重了。你如果我们相信一次得救是永蒙保守，他绝不会躺在恩典上犯罪啊，或者反正我上天堂的时候随便犯罪啊，那就一犯罪一悔改啊，谁有什么样的再去犯罪。所以有人说，你看你基督徒最好，一方面有人上天堂。第二方面，有的是两方面，这实际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他可能软弱，可能跌倒，但他绝对不敢随便犯罪，因为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对不对？他可能会有时候会经不住的引诱回来，啊！所以，一个相信，无论我们真正从人得救，无论我们的境况怎么样，神都会按照本性让你接纳我们，这样他就感到神的这种恩典有多好的。所以他要努力去积最好行为，就是要报答天父的这种恩典。他绝不会因此他就躺在这个恩典了，就保罗讲得很清楚嘛。难道我们就可以躺在恩典上犯罪，断无不可呢？你讲的这个，所以我不认为相信认为一次得救永不保守就会躺在恩典上犯罪。他是为了讨神的喜悦，他要活出一个好的生命，让天父满足天父的心愿。因为天父花了这么大年的拯救我们，对不对？
但是如果从那个自由意志来看，或者说以现实的例子说，如果那个信主是这样行为，
但是你要再看经文啊，过去圣经讲我们过去是罪的奴仆，现在是什么义的奴仆了，对不对？所以你这个自由意志，你还是在这个义的奴仆这个范围以内了，你是被义所管辖，所以这个经文就要好好这样来读啊。我个人觉得哈，这些好像表面上看只是教育问题，但实际是它和我们每个基督徒和神的关系还是有些关系的啊。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真心悔改信主得救以后，尽管我们有时候会软弱跌倒，但是相信神还接纳我们，那我们的任何事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求怜悯，求随时帮助，就不会有特别惧怕，就单纯完全是惧怕。当然你换了这也有一句话，但相信神就爱我啊。 所以你做得好，你相信这是神恩典；你做得不好的时候，你敢于去接近神。但是如果你觉得我做不好，我就需要救恩的话，当我们在软弱中、在失败中最需要神的帮助的时候，我不敢到神里面去，因为他神不见好。但是自己做得好的，就是你看我做好，为什么你不行？因为我做得好，我有优势，很容易自己，他不太体会天父的怜悯。所以像这些，我都觉得实际和我们基督徒的这些实际的和天父的关系很重要。但是当时，但是呢，你确实有很多警告的经文，所以呢，我也不是说非要说他们一直都就可能失掉经文就一定不对。只能说呢，我是比较倾向于前一种观点啊，就是这种观点不同，从来可以通过，可以借这个机会来讨论。那国内就是因为这个观点的分歧，很多教会分裂，彼此指责对方是一论，这种政治和三百模糊的危险。
因为有人听说这些服事现在问你，说你像不像是一次得有？
对呀、
啊，
就用这个来看你是主的呢？这实际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些你会发现，因着有些中有些的神学的教派，他们非常强调这一点，就是你这一点你要救掉，你把这基本功能都救掉。实际因为为什么有分歧，就是因为圣经有地方讲的不是那么清楚，或者两方面圣经都有讲。如果只有圣经只有单方面的观点，凡是敬畏圣经的都不会。在这争论的嘛，问题就是似乎两边都有一定的依据，或者所以这个争论才可以持续下去。但是我记得今天呢，我们的救恩论在讲救恩的时候是有些不完善的地方。我们现在强调就是因信得救，因信称义啊，这个没错。因为当时在中南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提出的口号嘛，他要对抗买赎罪券的那种做法，就告诉你，你得救你没有别的办法，你不能说买赎罪券你就得救，你就是靠不行，这是完全对的。但你今天已经过了四百年了，你不能单单就讲到因信得救这一段，要讲因信得胜，就你怎么样信以后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成为一个新的生命要彰显出来，就这一点上我觉得救恩要加强。如果我们在这两家庭不是单单讲到你信了你就上天堂就到这就完了的话，而是要讲怎么样靠着圣灵的大能你活出一个今天的生命，实际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张力就会减少，很多人就不会担心的嘛。实际这种争论从奥古斯丁开始和柏拉图之中就是这个争论，奥古斯丁就是神的拣选嘛，是当然神拣选你，那你怎么会失掉？那拣选就不叫拣选了，对，他从这个角度当时不可能失去。那柏拉图就是可能很多人信了主义后的败坏，他说不行，人一定要有好的行为，这也没错，但他走得太过了，他就认为人就可以决定自己你要得救还是不得救。那一直下的加尔文阿米纽斯自然论，就几百年前一千年这个路就一直下。但如果我们今天在救恩论上不仅强调得救，而且要强调得胜，那实际我觉得两者之间的张力就可能从根本上就化解。所以像这些呢都是牵扯到一些神学的问题，都很好的。对，就是
得救跟成圣是分开的吗？还是说你的
不要分开？当然，但是也不是完全是一样啊，也不是完全一样，但是是很紧密的联系。你真正得救的人，你一定要努力去成圣，对不对？你怎么能够就停在这儿呢？啊，所以你看雅各的神学、保罗的神学都有出来了。所以我在这边讲，有人就是你看保罗神学和雅各神学是彼此对立的啊。保罗单单讲啊，因信称义。那雅各觉得你讲的太偏了，所以保罗雅各觉得周偏一下会讲因行为成义，所以都没把圣经读懂。实际保罗讲的雅各讲的完全就是这个救恩的两个真理，两个方面不可全乎。对，保罗是对不信的人讲的，你任何人你不要想靠好的行为得救，没有一个人可以靠所谓的好行为得救，你唯独能够得救就是靠着信心，信耶稣基督，对不对？但是雅各呢是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讲的，你怎么知道怎么样事实表明你是得救的人，你是因信称义的，你一定要用你的行为来表示你在神面前称义。是这两个方面，雅各保罗讲是好的行为在得救的问题上没有任何地位，不是得救的前提。但是雅各讲你真正真正得救的人，你的好的行为一定是必然的结果，就这两者之间是个平衡的东西，绝对不是对立的东西。
请问雅各是谁？是那个旧约的雅各？我不晓得雅各
啊，
是跟保罗。
这是指那个，这个雅各是指的新约圣经的雅各书。
哦，你说那个卷
雅各，都是卷嘛
okay,
都是卷，这是雅各书。
Okay,
一般认为呢，
这是
这是主耶稣的弟弟，所以像这些呢，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就是好好读圣经，真正能够慢慢的把圣经读明白。所以今天很多批判圣经的根本就没把圣经读懂啊，只是抓着一个表面东西就开始来批判，所以很多东西都没读明白。实际性呢，我在圣经的全文都看到。
对吧？
还有我就把
这个
问题稍等一下，别人有没有问题？别人有点机会，然后你再好吧？别人有没有？好，来一位。阿杰，
就是说，因为刚提到中国大陆的一些三支教或是那个一些教，那都讲到基督徒圈子的事情哈。那我一问你，就是说，现在说中国大陆，就是说教会以外的人，就是说那些不信的人，就是说普遍来讲，他们还会认为像过去传统认为基督教是洋教，就是说文化，那时候有色彩。在吗？就
现在好了很多，现在好了很多，因为现在尤其是西方教教士在中国大陆的做的很多事情，但现在都开始在报道出来。那为什么过去对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有这样一个误解呢？就是因为在时间上这一个吻合，因为中国过去一直是闭关之守啊，后来200年以前是靠着帝国主义洋枪洋炮把这个闭关之守打开。趁着打开宣教士就进去，是在这个时间上是一致的。再说呢，这宣教士有时候既懂本国语言又懂中文，所以有时候在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时候，或者他还制作翻译啊，或者帮忙写点东西，你说这些，因为他懂嘛，所以这些呢好的时候就给人误解，就以为宣教士进去也就是替帝国主义帮忙的。那现在慢慢的这个就开始解开了。所以你们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了没有，2005年出了一本书是写戴德生早年的这个传记，那是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的。人民日报出版社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就代表中央的，但是这个标题叫戴德爱来中国。那也就是你从标题就看见了，那不管戴德生在国内中国大陆做的怎么样是另外的，起码他肯定他的根据不是别的，戴德爱来，所以这点我看了以后就也很兴奋啊。所以后来戴上中牧师还签字送了我一本，就到家里去看他这个。所以呢，这些现在开始就是解开。那你说天主教、基督教是洋教，那马列主义不是洋教吗？马列主义不是都是从欧洲这样过来的，而是本土的？佛教也不是本土的吧？你要说真正本土，就道教才是本土，伊斯兰教也不是本土的，对。所以现在开始慢慢大家这方面可能误解开了，减少。
说起来，这个过去，比方说说啊，其实，在清朝的时候也对佛教有排斥嘛。那相对来讲，好像佛教在中国比较容易，就是说好像容易被接纳哈。那跟就是说，因为如果看那个佛经，其实也很艰难的，可能比圣经还艰难哈。那我还想就是说那个就本土化的问题嘛，就是说佛教比较能够融入跟中国过去的传统文化比较能够接合，所以就是说一般人来接受好像比较就是过程比较 smooth 这样哈。那就是说关于基督教来讲哈，那当然就基督教我自己的一些理论说。但基督教是在那个犹太的背景写出来，圣经是犹太背景写出来嘛，很多很多的圣经的人物故事，他们的一些里面的一些传统东西是佛教叫基督教那个
犹太教
的背景，对不对？哈，那就是说比方说我打个比方说，我有感觉，就是说我们讲说那个用油哈，高油来在就是说来那个什么来那个来圣礼，对不对？那因为圣经描述说那个什么那个亚伦的头高，我就说哇，对我来讲是好像不可忍受，因为全身就是加上油的话，我觉得很不舒服嘛哈。对我来讲，对，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文化传统，说我们要浇油在我们身上，那可能那个例子是因为在犹太人他们的传统有那个需要嘛哈。那我想说就接受上的问题的哈，就是说 如果对一个那个对基督教不认识的人哈、哦，那我们说啊，你这个圣灵教好像有的教在身上，一点都不舒服啊，为什么会感觉这好像就说哇，这个圣灵就说哎，那个浇灌是个很好的这光景哈、哦。那我想就是说文化上的差异哈、哦，那我就这样会不会就说会不会有一个因素带来就哎呀这些哈、哦、这些描述只是区域性限制于教也种族他们的东西哈、哦，那对就说对我们就说我们能够的这个我们的那个环境是过去的一些好像不是很 match 哎、欸，那不是
我觉得这一系列文化的东西是影响很小。因为它的基本的真理是普世性的，啊，独一的真实的观念，人的罪性，啊，耶稣基督的拯救，啊，这个一心称义的道理，这都是具有普世的性质。所以圣经现在已经翻译成2000多种文字了，这就是一个证据嘛，啊，它如果是单单是一个种族的东西，别人理解不了，那不可能翻译成这么多文字。而且中国现在像郊游这些问题都是很自然的问题了，就是你知道它的习俗就是。受高脚嘛啊，特别君王啊、西元的祭祀都要用油来高嘛，那这个没关系，就知道他就是这样的。当初犹太人他就是要高他嘛啊，这个不是基本上的基本的东西了。基本东西就是你要相信有独立的上帝，对不对？你相信人是怎么来的，人是神来了，他的形象样子造的，相信人的犯罪，神的慈爱拯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看十字架，我们不要做谁，不要做别人的替罪羊。十字架已经进入中国文化了。那替罪羊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嘛，对不对？过去我们都不知道，实际好多东西已经在改。所以今天整个在中国的传播非常的快，基督教。所以这一看呢，就是这些小的文化的这些差异，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他的神的启示一定要通过文化。通过历史来启示，如果抽离了文化和历史，你的启示就悬空，没人可以懂。但是呢，这些在文化中启示当中，不一定表示就是它一定要受到文化的限制。你比如说，简单举个例子，犹太人、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对不对？神显出那么多神，他们要吃什么？要喝水，要吃肉，要喝马的香料，对不对？但是呢？就是显了这么多的神迹，只要犹太人一不高兴，一个样不满足，马上就开始埋怨，马上就开始败家神，对不对？开始我们都不懂，哎，就是犹太人也太差劲了嘛，对不对？你神显这么多神迹，怎么就你还不知道耶和华是真神嘛？对不对？过红分红还分约旦河，那还有什么神迹啊？我当时想，如果我们中国人看见这一个神迹，他耕地耶和华。你后来一想，当初的以色列就是我们今天的很多的信徒啊。神行99件给你的恩典，只要一件不是按照我们要的，马上就开始摆上了。所以，凡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信徒，都是当年的以色列人。所以，表面上看是在信犹太人了，实际就是用这个对全世界的人来说话了。就看到人类是在心中的东西。如果你一个基督徒，他信主以后，他不能把从自己的转变为以神为东西，他永远就是这样。对，你感谢一下，第二天多，马上一件事不满意，马上就开始埋怨。这不是跟当年犹太人不一样？你表面上是在写当年的以色列人，对不对？但他实际就是对全世界的信徒来说话。就像这些呢，就是所以圣经中确有一些是有文化的印记的。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要分哪些是普世性的，哪些是带有文化色彩。区分这个的目的并不是说带有文化色彩的这个真理就不重要就次了，不是这个意思。来说区分的目的是在于运用，如何去运用它。如果是本身就是普世性的，不带有文化的习俗，那么你就可以直接运用到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人群当中去。但是如果它带有文化的印记，你就不能够直接把这个信息照搬过去。我给举个例子，女人要不要摩托？啊，摩托的问题，这个现在争论的也有一争。那你要读《格林多前书》，你就看得很清楚。保罗讲，如果姊妹妇女不摩托在公共场合，就等于是替了，是不是讲这句话？ 那当时的习俗，巴勒斯坦地方的习俗，什么人被女人被剃头？妓女或者半淫乱的当场被剃头修，那就让就保留下。你如果不蒙头，就等于像那些妓女一样，就得看不光彩。但是今天很多的习俗，那姊妹剪短发，大家并不觉得不很光彩的事情，对不对？是在这个情况下，你就恐怕就不宜把当时那种有文化习俗的蒙头中一直要带到，直接就带到各个时代。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抓住当时这个带有文化印记的这个教训的精髓，把这个精髓运用到各个时代。那么当时保罗讲，你姊妹在公共场不蒙头，你就是很不端庄嘛，对不对？所以姊妹在公共场一定要穿东西大方，让人无可挑剔。但是今天我们的姊妹在公共场合，你的穿着、你的打扮，就一定要大方要端庄，那就把这个精髓就运过来。你看主耶稣给大家洗脚，最后对不对？表示真是谦卑的服侍大家。那为什么要洗脚？因为当时巴勒斯坦也没有柏油路，对不对？也没有汽车，你都得走路，都是凉鞋。所以你到一个地方以后，一进门那满脚都是灰。那第一个服侍就是，那今天不一样了，你出门就坐汽车，你又穿袜子又穿鞋，你脚根本不脏嘛。你没必要说一进门大家还彼此洗脚，但是呢，要把这个精髓抓住了，就是彼此谦卑的服侍。对不对？所以尽量不一定彼此洗脚，彼此洗洗袜子可以吧？这也是这就属于叫文化意味了哈。你抓住当时真正文化的条件下的这个原则，它的精义是什么？然后把这个精义运用到，就不直接把这个具体的形式马上运用到故事，而且把那个背后的原则运用出来。所以像这些呢，就是是我们在区分哪些是有文化色彩，哪些没文化，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去准确的运用它，主要是这个问题。好，来，还有几个问题，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以色列人的哈。当然，你上次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找中国人，为什么要找以色列人？那我不问这个问题。那个旧约到公元前400年就结束了，对，一直到以色列王国是公元70年，对，公元70年
是早就亡国了，
早就亡国
了，对，他就是被赶出来。
就你说在400年就亡国了吗？还是？
当然，你想北国在祖先700多年，722年北国就亡了，南国是在祖先586、587年。
哇，所以那时候就
还是坐在那里。
还坐在了，他没赶出来。
以色列王国早就亡国了，早就亡国了。所以以色列历史就是根据旧约，以色列历史基本上是旧约所讲的。那我知道，因为我以为说到公元70年才亡国，
那是被赶出来的。
那个400多年就是空的，所以他早就亡国。那你回答我的问题。
对，好。
说到以色列，我想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基督徒怎么应该就是现在支持以色列人？比如说像圣经上。说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是神赐给他们的，那现在巴勒斯坦人住在那里，我们应该不应该就是巴勒斯坦建国呢？
我想，
因为现在以色列是
当然过去
巴勒斯坦建国，
我不知道你们这从台湾来的怎么样啊？过去在中国大陆，我们有信徒一家，我们全部都是支持巴勒斯坦。
哦，
觉得以色列是抢人家的地方嘛，哈。那今天到国外信了主才发现，因为原来这个地方是人家是以色列人的地方。所以这个感情呢就开始往这边转。我现在我的观点就是希望中东能够和平解决了啊。你完全单独的支持一些的男朋友在留学都不好，因为你毕竟这些巴勒斯坦也是神要爱的人，要健全的人嘛，对不对？所以还是怎么样，希望有一个比较和平的办法来解决。但是我觉得非常困难，非常困难，因为现在的最大的难点就是关于耶路撒冷的主权问题，因为耶路撒冷这个是当初以色列建圣殿的地方，他绝对不能放弃的。但是呢，当第二世纪这个以色列人被赶出了以后，那么这个事情就完全是阿拉伯人的决定。第六世纪呢，又创建了伊斯兰教，啊，伊斯兰教除了麦加城、麦地那城以外，耶路撒冷即是第三圣地，因为他们相信穆罕默德是在这个地方的圣殿的。 所以他们就也不会放弃这个主权，但是他们要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那这个我想以色列肯定不同意。所以在克林顿啊，他卸任以前，他曾经把当时的以色列的总理巴特，再加上阿拉法的都请到大会去谈，他希望在他卸任以前能够达成和平。最后以色列做了很大的让步，他们愿意把约旦和西岸所占领的土地的92%全部退还给巴勒斯坦，只保留8%，条件就是换取对耶路撒冷的主权。这个条件已经是开得很高了，因为以色列他一定要有一定的地方，他才会安全嘛。他说完了就这样，阿拉伯人都没敢同意，因为不仅是巴勒斯坦，整个阿拉伯的世界的问题，所以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现在他们就在原来建圣殿的旁边之间建了两个清真寺嘛，不是完全刚好在圣殿，很可能是在圣殿旁边一点点。那将来怎么办？所以有人说，将来有没有可能达成一个协议，让巴勒斯坦迁一个地方，把这两个他们清真寺就用整体移动的办法啊，给他们挪到一个地方，也不要去毁坏它了啊，挪到一个地方，他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将来有没有？现在就很困难，求生保守了。我希望也不要再产生更多的流血，因为你毕竟如果这样的话，你犹太人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仇恨就会更加的增加。那毕竟阿拉伯人也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子造的啊，虽然我们现在是同情以色列人啊，但是也求神来帮助我们怎么样，他们能够把这个问题处理好。现在不又开始重谈了吗？我是没有什么信心的，是不是一年以内要建立什么合约，我觉得相当的困难。所以现在我自己是看不见路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大家都能祷告啊，都为和平啊，这个这样多多的祈祷。我的感情是在犹太人这边，但是
最近呢，我有点感想，就是我觉得这个想法对不对？我觉得我是没有读过那可兰经的，就是说。我的感觉好像是回教的那个教育好像是跟我们基督教是很多地方冲突的，非常冲突。因为西方文明呢，比如说讲人三要平等，就美国立国精神，我们呢可以依靠，但是呢回教不成这一套，那就非常大的冲突。等于现在世界上的那些恐怖分子全部是回教分子，是不是？就是说，我们这里你
实际啊，从教育上来看啊，从他们的信仰的内容来看，在所有的宗教里边，伊斯兰教是和基督教最接近的。
对，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
听我讲完，听我讲。首先就是他们都是独一真神的信仰，那很多别的宗教都是多神啊，所以有人就问了，是不是？伊斯兰教的这个阿拉就是我们敬拜的耶和华啊，这是名字的，实际不是，你不要好好读圣经。因为伊斯兰教他承认耶稣是先知，而且是29位先知当中6位最大的先知之一啊，但是呢他们不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不相信耶稣的复活。那先知是什么？先知就是传递神话语的人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并不承认耶稣是神，但是我们读圣经都知道，圣经讲得很清楚，你不认识的连父也没有，对不对？认识的连父也没有，所以他敬拜的这个独一真神绝对不可能是三一真神，这点就不同。那么他们很多的像天使复活，很多的教义是从圣经来的。如果你读可兰经，你就会发现，有的甚至有的句子是原封不动就搬过去的。那相似，那你要看哪个早哪个晚嘛，对不对？那基督教的圣经比他早好多年，当然他是从他这儿。他但是一开始他的传教的方法是什么？一手拿可兰经，一手就拿着大刀了。
对啊，
就是他是用这个办法，但并不是他教义导引他的，他只是用一方面用武力征服，一方面用宗教的感化，两个手同时进行。所以今天他就是这样。实际今天呢，这些极端分子恐怕不能够代表伊斯兰教的一个总的。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到，在西方社会，欧美的都是基督教的影响，这欧美社会人都平等的， 但是在回教国家不平等，男女不平等，男的可以娶三个四个太太，那你女的不能嫁四个丈夫，对不对？那个女的要靠什么都有点都知道，女的不能上学校，有些回教国家，这是极不平等，跟基督教完全冲突的嘛，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说，
是
回教跟基督教比较相近，我
是就是我说他的教义，就是他信什么，他信天使，他也信复活，他也相信真的要复活的啊。所以像亚伯拉罕啊、摩西啊，这个好几位都是他的先知，他也相信有天使，他也相信有来世，所以很多的教义都是从基督教来的。因为当时穆罕默德他是主后第六世纪来创立的。他曾经随着他的叔父有机会到中东来经商，他就经商了很多关于基督教的东西，是这样借过去。我是只是说教义的方面，他信的内容方面是很比较相似，是至于他具体一座了。至于说基督说这个回教可以娶四个太太，你们发现很多回教徒还是一个太太。
你
听我讲，你不是他娶四个太太是有条件的，我问过他们回。我说你不是可以娶，他说是这样可以，但是有条件，如果你娶一个以上的太太，那么你对这些太太们的爱必须要完全相同。他这完全相同不是说你给他太太买这个花色的衣服，给他买同样花色很容易做到，就算你在感情上做到完全一样，他怎么做得到？你时间一长，毕竟爱这个多一点，爱那个少，你做不到你就别娶。所以多数的回家都还是一个太太。所以这些呢就慢慢的都去，我就是直接从回教徒的口里进来，所以有一些呢就是更多的多多的去了解他们的情况。
那我都跟你说，根本上你允许男的娶女四太太，不允许女的嫁四丈夫，这根本就不对。
当然是不对，
根本就不对的。
对
对，这不是说是我四太太多对她一定要去分析推测一下，这不是这样。
是不对的，当然
根本就不对
的。但是你就是他基督的信仰，这也是处理伦理道德的方面了啊。
我
在
旧约
大卫
他也娶很多
啊，旧约了他也带了。所以旧约圣经从来是没有直接去批评过啊一夫多妻，但是你看得见，凡是多于一个太太的家庭一定出问题啊。所以很多他是叙述题材，他不用跟你说直接评论，就是你自己读嘛，对不对？所罗门。这么英明的一个君王，对不对？后来娶了那么多嫔妃，就是可以勾引去拜外邦的家臣嘛，对不对？所以只有长老是拜外家臣出的。所以圣经很多东西，他有时候直接的教训，有时候他就把这事儿写出来，你自个儿去看。无论哪个包括亚伯拉罕太太，对不对？伊撒，全是只要是多一个太太的，全部都是两个，都是这样。就告诉你是神的原则是很清楚的，就是二人成为一体，不是多人。二人只能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就是在创世纪这个原理就很清楚，你只要违背一定出问题。
我觉得圣经讲有没有讲男女说那个平等到我们现在观念那种平等啊？
这个不是西方的，
这个我在圣经的权威都提了，所谓的平等不是同等，平等是指地位的平等，本质的相同，都是按照神的形象为样式的。在身边，但是呢，有差异。
对，因为圣经讲说，丈夫是他妻子头嘛，那本身描述的都不是，就是说有同属的关系嘛啊。
但是你马上要清楚了，做头的意思是什么？
是的、
啊。对，这就是圣经讲的这个头，就绝对不是世俗这个头。
是。
那你可以发号施令，你可以作为主夫。主耶稣讲的很清楚，谁要伟大，谁就做仆人。谁要为首，谁就做佣人，这就是基督教的做大官。所以，你看主耶稣讲，你做头的目的是你讲说，你要为家庭舍己，就像耶稣为教会舍己一样。所以做头的意思就是你要担负起家庭的责任，为家庭要付出一切，这就头了，绝不是像我们讲的大男子主义啊，重男轻女，绝对不是这意思。而这太太是帮助者，所以圣经讲。所以这是读书不好，我要找一个啊，为他找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这个帮助者是太太，配偶是一个帮助者，而这配偶这个意思就有点相当于我们照镜子的时候镜子的那个印象就是配偶的意思。 完全跟我一样，只是左右是相反的，就是要找一个对应体，我的强项是他的弱项，他的强弱项是我的强项，这样相互互补的，所以配偶是这样一个关系。帮助者并不是地位低下的，圣经常常讲耶和华是我的帮助，对不对？耶和华是帮助者，常常是帮助者比被帮助者更厉害的。你说诸葛亮厉害还是刘备厉害？当然是诸葛亮厉害了，对不对？所以姊妹不要觉得你做帮助者就是配角，你也是很主角。所以你看这样说三十章讲的那才德的妇人啊，你要让丈夫从心里依靠她，对不对？这就是你妻子能做的事情了。你表面上的看都是在丈夫在做弟弟，可是你妻子很有智慧，丈夫有什么事都问太太，太太就给他出主意啊。表面上看都是丈夫在拍他，是丈夫的主意全是从妻子那出来的，那你看得多美，对不对？你是坐在后边垂帘听政的嘛，对不对？这个就是你要认识做妻子，就说这个才是才德的部分。你就是有智慧是吧？你勤劳，让先生信任过你啊，什么事他可以求教于你，对你是言听计从，那你这多好！你看着你是配角，这是配角很要紧的。啊，是幕后操纵人，所以好好去学这个圣经，就会发现，所以有主有次就绝对不是不平等的问题。你看三一神也是有主，也是有分工的不同，对不对？他处在圣子的地位，他一定要亲圣父的，这绝不会说圣子的地位比圣父低，绝对不是这样的。这三个位的神是同样的质量，同样的权柄，同样的荣耀，但他分工不同，他处在圣子地位，他就是亲圣父。所以像这个形式，所以有主有主有次，这个是分工。你想，一山不能有二虎，一家不能有二主，对不对？如果一家里当不要当地要抢不当地要进要当地，你肯定这个家就承担不住了。
我
肯定，对不对？
像在我家，我太太就是老板。
还有一个
这个啊，刚才讲了，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是就是一党专政啊。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有没有社会责任？那就是基督徒要不要就是改变社会？就比如在中国的民主化起到一个作用。那我知道在台湾，长老教会在台湾的民主化上，它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那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会不会要仿照台湾的长老教会的这样，所以在中国的这个民主化上，
这就牵扯到政教的关系了，你知道？我是主张基督徒以个人的身份，
对，
你如果有这样一个感动，你去做，但是不要以教会的整体去做。
就西方那个精神，政教分离，
对，这是很要紧的。为什么？因为一切的制度的改革，如果人不变，人和神的关系建立不起来，一切制度都不行。你民主制就一定好吧？多党制就一定好吧？不一定。如果你多党的人和神的关系不好，那更乱了。你看保罗，对不对？保罗在还给阿基这个腓利门写信，对不对？那阿基姆这个到他跑的奴隶跑过来以后，他把他送回去，让他回去。那有人就批评你，保罗站着奴隶走。你没批评，你还让奴隶回去？实际你没发现了，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完全没有触动社会的这些制度，对不对？他甚至还想开上该叫自己叫圣，对不对？为什么？他真正来的目的，他要改变人和神的关系，就建立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建立起来，你的一切社会改革才会有效。你这个关系不改革，你再改变社会制度，对不对？就算把奴隶制推翻了，你又怎么样？农奴制又出来了嘛，对不对？农民和地主关系又出来了，你把封建制推翻了，资本主义又出来了。所以保罗并不是去致力于改变社会这个结构，他是要能让人跟神建立关系。所以最后他给阿基信徒讲，他给腓利门讲说，你们别忘了，你们同有一个主在天上。那这个问题就很重要，这才从根本上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对不对？你虽然你是奴隶主，他是奴隶，但别忘了你们都同一个主在天上吧，你们是弟兄姊妹啊。只有这个改变了，他的阶级啊，我才能改变过来。所以今天是同样的， 你可以去建立一个，就是帮助大陆的政治改革去推动，可以。但是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人和神建立正确的关系，这个关系对了，你就别的都好办。你人不对，你改革什么样的制度都不行。我觉得实际上你个人，他如果他觉得神有这样托付，他愿意去从这作为基督徒可以，但是作为基督教的整体，恐怕还是要努力去传扬福音，然后让每个人和神建立更好的关系，作为最根本的一个社会改革的一个办法。否则的话，很多东西就是换汤不换药，表面上看到
的。对，就是中国人那个要改变中国人的素质的话，好像福音才重要。嗯，
是吧？是是是是，都一样。是。
老板来了。老板来了。老板来路上。
你们几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后边。对啊，
刚刚哈，那个牧师在讲那个，就是夫妻之间的，就是说谁是头啊哈。当然就是说圣经讲的那个，我们大家都就是很熟悉的，就是说丈夫是头这样。可是呢，我觉得牧师，当然我还没有看过牧师的书啦哈。我想神使用牧师在可能在文字工作上，神使用你，那可能你的文笔很好，那我想说。哪一天呢，就是神有特别感动你，你可以写一本有关于这方面的书。因为我觉得哈，就是说像在台湾，我不知道中国啦，但是在我们台湾，就是说因为台湾过去曾经被日本统治过治理过，所以很多就是比较受日本的教育，所以我们是在那种环境中长大，就是那个父亲都很权威，然后丈夫很权威，然后呢那个比较年长的一代的妇女都是低声下气哈，就是低声下气这样子。那所以呢，我觉得一直到现在台湾的男人也是都是很大男人主义的，就是老太太一定要听老婆的话，然后尤其是讲到
太太要听先生的
话，太太要听先生的话。那尤其是他是基督徒的话，他就会说圣经不是讲吗？丈夫就是头，你就是要怎么样啊？这样。
所以就是要把这个头讲清楚，有
什么意思？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在台湾，我觉得不是只有台湾，我相信在美国也是这样。很多妇女一听到圣经讲说，丈夫就是头，女人就是要顺服，很多女人都很不服气。很不服气，然后心里面会想，那你也要行得正，我们才是头啊。所以我觉得说在台湾就是说我们会感觉到来向教会求助的就是说不会大部分都不是因为神学问题或是教育问题，真的向教会求助了很多都是家庭的问题，夫妻的问题，亲子之间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有一个现象，如果是那个教会很在这个家庭辅导方面，那个教会会特别的兴盛，因为很多人去求助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在这方面的书我自己真的寻找过，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谈到这方面的书，我觉得都不够完整，非常的偏颇，然后就是那个谈法就是很单方面，就是说你妻子你要怎么样顺服丈夫，你应该怎么样。可是并没有像你刚刚提出一个很有力的论点，就是说是你要当头，但是你要圣经里面有讲到啊，你要能够为家庭。
这个圣经的权威花了几十页来写的。
对，所以我觉得
谈到圣经的伦理哈，伦理道德就其中谈到男女夫妻之间的关系问题，有很多人批评嘛，圣经搞大男子主义，你就没有了解圣经讲的在讲。
对，所以有很多人误解嘛。那
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大陆人愿意娶台湾的姑娘。
好，感谢主，虽然短短两个小时了，我们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等一下7:30，我们是还有一场那个布道会，所以 这段时间得让他休息吃个饭。